这是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十分之一人口的慢性疾病，是这个国家第五大的致死原因。但是联邦政府表示，想要降低哮喘的发病率，很多病症的并发症及其相关费用都是可以预防的。在过去的20年来，哮喘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但澳大利亚仍然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现在已经为患者及其家属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士推出了一项5年战略，以解决这个问题。亨特说，该战略的一部分将继续资助哮喘治疗的研究。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more, and through the Medical Research Future Fund and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我们需要做的更多。通过医学研究未来基金和国家卫生研究委员会，我们将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我希望我的期待和我的意图是，我们将能够作为医学研究未来基金的一部分，拥有前沿科学计划，重点是诊断和治疗哮喘和哮喘的相关疾病。该战略的另一部分将解决哮喘患者自我管理不善的问题。研究表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人和严重的哮喘患者最有可能出现自我管理较差的情况。全国哮喘委员会主席、呼吸科医生乔纳森·布登说，一些病人需要在管理自己的病情之上承担更多责任。
We need to look at educating our patients better.
我们需要更好地教育我们的病人。我们知道45%的定期接受治疗的病人并不经常服用处方药物，25%的成年人，40%的儿童没有书面的哮喘行动计划。他们都认为，如果我生病了，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这样做不成功，那么你就在名单上。不可避免的是，大量的病人需要紧急护理，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没有按照他们的治疗计划来服药。在女子足球联盟踢球的澳大利亚足球运动员阿米莉·巴登患有哮喘。巴登同时也是一名护士，他说自从10几岁时就已经开始遭受这种疾病的痛苦折磨了。17岁时我就开始踢球了，在训练和比赛中，我曾经经常奋力的呼吸。我以前只是觉得自己很不适应，所以我以前早早的接受训练，做了额外的跑步。经过训练和比赛之后，我以前的咳嗽非常厉害，一直持续24小时左右。我好像有点傻了，这么多年了，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事情，只是表明教育是哮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需要一直教育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他说，直到他收到克林伍德派出的体检结果，才查出病情。所以我就直接开始使用一个预防器，而且几个星期之后我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我比自己想象中要更好。我没有咳嗽，我可以过正常的生活，玩一些精英运动。新的哮喘战略的其他部分包括全国热线和电话教练服务、哮喘急救培训和学校指导方针。这些策略将影响约50万的年轻人。